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3回。原本巴掌大的镜子一阵嗡鸣，迎风一晃，化为了一轮清冷圆月。里面金蒙蒙的光霞一卷过后，数以百计的光束一喷而出，一闪即逝过后，准确无误的洞穿了那些赤红鸣虫而过。顿时上百赤红鸣虫一声哀鸣过后，全都在原处红光一闪爆裂而开，滚滚红焰将四周的普通鸣虫大量的化为了灰烬。但是剩余的自爆鸣虫却翅膀震动，纷纷一个模糊的直接瞬移消失了。宝花眸光一闪，心中却暗自一催宝物，原本看似平静的星河系一下子汹涌澎湃了起来，无数星辰激荡错位，阵阵空间波动连绵叠出。在此种情况之下，虚州福建虚空当中红光狂闪，那些赤红的鸣虫被纷纷的一逼现身，同时行动迟缓凝滞，仿佛虚空一下子变得粘稠无比了起来。宝花嘴角冷笑了一声，体内深不可测的法力猛然一提，往高空中圆月狂注而入。下一刻，圆月表面光芒刺目，金色光束连喷而出，每一道都令星河中被困住的赤红鸣虫爆裂而灭，但也是让圆月本身暗淡了一分。密密麻麻的金光暴雨一般的一阵喷射过后，固然说将大半的赤红鸣虫灭杀一空，但是也令圆月最后一丝灵光散尽，并最终化为一道清明，重新归为小径坠落而下。星河中人影一闪，宝花一冲而出，一把将小径捞到了手中，目光一扫星河虚影当中的残余的鸣虫过后，单手一掐某个法诀，轰的一声，星河虚影倒转狂卷啊，无数颗银蒙蒙的星辰虚影往星河中心处是激射而去，又同时爆裂而开，竟然在剧烈的震荡当中形成了一股银蒙蒙的狂风，里面无数道白色的裂痕密密麻麻又忽闪忽现，显得无比的诡异。时空风暴，一名大成老祖一看清此幕，当即脸色一变，失声出口，其他大成老祖也为之神色动容，韩立的嘴角微微一翘，却流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下一刻，被这股银色狂风一卷，其中的赤红鸣虫叮溜溜一转，就均都被这些白色裂痕吞噬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见到此景，宝花这才轻吐了一口气，单手冲下方一招，顿时银色狂风一散，一杆银色帆旗从中显露而出，并移动的自行落入到了宝花的手中。显然那施展刚才的惊人神通过后，让这杆落星帆的本体的灵性也是受损不轻。毕竟啊，像时空风暴此等级的逆天神通，一般仿制的圣宝可是没有办法具有的，落星帆能施展出来肯定是动用了某种自损的秘术才能办得到。收了二宝的宝花并没有在高空中多滞留，只是淡淡的冲其他大成说了一句，自爆鸣虫已经扫荡一空，诸位道友不用再担心了，就身形一动往巨舟中徐徐落去。韩立等其他大成互相看了一眼，神色各异，同样飞回到巨舟当中。回到巨舟当中的宝花在大厅的一角是盘膝坐下，一副不愿多说话的样子，其他大成呢却一阵的窃窃私语，显然的议论着刚才二宝大展神威的一幕。韩立却微然一笑，坐回了原位，而没有自爆鸣虫和那些高阶巨虫的阻拦，这支队伍却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一路飞驰而行。小半天过后，未等来得及这些虫回援的时候，他们终于冲出了虫海的重重包围，并遥遥地看见了远处的石印之地。不过这个时候的数万精锐魔族 在经历了这般一场凄厉的厮杀过后，也是损失了大半，只剩下了万余魔族簇拥着巨舟，一口气儿到了始印之地处。到了此刻，韩立等一干大臣终于离开了巨舟当中，一些从未来过此地的异界强者更是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一切。只见这始印之地的边缘竟然是一片荒凉异常的山丘之地，并且在山丘之间偶尔可以看见一些楼台殿阁，不过此刻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看不见。诡异的是，原本在后面紧追不放的虫，一追到这片山丘之地附近的时候，却仿佛潮水遇到堤坝一般，一下子在丘陵外戛然而止。好似丘陵内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恐怖至极的东西，让其宁愿眼睁睁地看着不远处的魔族队伍，却是不敢再前进一步了。这就是上古封印的力量，果然对这些名虫具有克制之力，若是如此的话，让其他人暂时留在这里见识一下，我等这些老家伙马上去始印之地更深处了。童谣老人去往丘陵之地中心方向遥望了一眼，冷声说道：童谣道友之言不错，我们的确是需要抓紧时间了。按照原先预定的计划，雀道友、风兄，你二人带着门下也留在这里，负责修补外延的一些损坏的禁制。这些禁制和上古封印是连通一气的，若是能修补好一些的话，对上古封印恢复力量也是有着不小的帮助。宝花闻言也是点了点头，赞同说道。一男一女两名魔族圣祖立刻应声站了出来，而剩下的大成和他们的门人弟子则在宝花的带领之下开始向始印之地中心地带继续前进。显然这始印之地中有厉害至极的净空禁制，即使说以这些大成老祖的神通，也只能带着门下在低空缓缓飞行而已。当然了，这是相对他们原先正常的遁速而言，对普通凡人而言，一干人等的速度还是飞快异常的。不过半个多时辰，一干人等就飞出了万余里之遥，前面大地蓦然之间出现了一道奇长的峡谷，并从里面飞出了一片片薄薄的紫雾，滚滚当中直冲九霄云外。而更加诡异的是，这些薄雾隐隐之间有一股腥气传出，让人一闻之下竟一阵子头晕眼花，神识都变得异常的迟缓。啊，这是一些大成老祖神念一扫过这些紫雾之后，脸色为之微微一变。众位道友要小心一些呀，不要让这些东西轻易近身了。这些雾气是那头鸣虫之母外泄的一些邪气，就是这种邪气才让我们圣界的魔虫全都转化成了鸣虫。宝花开口警告，那些大成老祖心中一凛之下，有的护体灵光顿时为之一盛，比先前凝厚了几分，有的则干脆啊放出了一两件护身的宝物。但是更多的大成却自负神通了得，还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当一干人终于飞到了峡谷上空，并往下一望之后，所有的异界老祖不觉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在紫色雾气滚滚之中，峡谷的底部赫然深不可测，并有阵阵恶风从中不时冲出，让人一接触之下不禁肌肤一冷，竟然是奇寒刺骨。这里就是上古封印所在之处，韩立双目已眯，口中喃喃说道。不远处的宝花闻言轻笑了一声：韩道友啊，那上古封印的确是在地下深处的，上古时候我等圣族就围绕此封印，将方圆万里地下全都挖掘一空，并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地宫，还另行布置了一重又一重的玄妙禁制，那鸣虫之母就身处这地宫中心处。因为上古封印 被那明虫之母掌控的部分力量缘故，原本呢，我等是无法轻易进入地宫当中的。但是这几天正是天地元气每隔一个周期的大爆发阶段，正是上古封印力量不稳之时，我等这才能趁机啊潜入其中。否则的话，平常的时候我等纵然说能够依仗神通强行闯入，但是也绝对会惊醒那头明虫之母的呀。
那头明虫之母真的如此警觉？据我所知，所有强大的虫类在因为元气损伤而陷入沉睡想恢复力量的时候，可是极难惊醒的，除非是潜入极深近处，要采取威胁其性命的举动，这才可能例外啊。
附近一名身有三角眼，穿着一件银丝道袍的老者眉头一皱说道，
原来是古道性啊，怪不得对虫类凶兽这般了解的。不过道友不要忘了呀，这鸣虫之母可不是一般的凶虫，道友的一些推断用在他的身上可不太合适啊。
宝花扫了一眼那位三角眼大成，然后淡淡的回了一句，
行啊，希望真是如此吧。
这位古道人却冷哼了一声，似乎对宝花之言并不是特别相信的样子。
道友要是不信的话，尽可以现在就下去一试。
宝花似乎对这位古道人呢也不怎么感冒，脸色一沉，回了一句之后就不再理会对方了，只是自顾自地往峡谷深处眺望而去，似乎在静静地等候什么。这位古道人闻言是脸色一变，三角眼中星光一闪，却阴沉的没有再说什么，当然了也不会真的冒失的朝峡谷深处闯去。韩立见此却颇有兴趣的多打量了这位古道人两眼，在明知道宝花不是一般大成，这位古道人竟还敢如此用这样的口气和宝花说话，可见此人呢是大有来历的。
韩道友，古道人为人是尖酸异常，但是一身古术神通，即使我对上也是大感头疼的，道友最好不要再和他牵扯上什么关系。
宝花直接向韩立传音过来，韩立神色不变，只是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没有开口说任何的话。其他的大成也纷纷悬浮在峡谷上空静静的等候，不知道是那紫色雾气的影响，还是因为地下封印力量的缘故，所有的人呢神念一没入峡谷百丈深处，就不由自主的一散而开，根本就没有办法探查下方的任何动静。望着黑乎乎的峡谷，一些大成老祖啊也都不由得心生几分忌惮之心，而这个时候宝花的手中却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块银灿灿的阵盘出来，并单手捏印之下往上面不停地打出一道道法诀。那块银色的阵盘在他的手心中忽明忽暗，仿佛是具有了灵性一般。足足过了一顿饭的功夫过后，突然银色阵盘当中一阵嗡鸣过后，随之银芒大盛，无数的银色符文从中狂涌而出，并一阵飘舞不定。
就是现在，诸位道友快快进去。
宝花脸色一急，口中一声娇斥，单手一托银盘就化为了一团粉光往峡谷深处疾驰而去。其他大成老祖见此不敢怠慢，也是顿光一起纷纷的跟入其后。韩立的体表淡淡金光闪动不定，将紫色的雾气轻易的排斥在帐隙外，也夹杂在其他人中往下飞落而去，这可有些出人预料。这峡谷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般深不可测，只是向下飞遁了大约千丈之后，下方呢就现出了一片白蒙蒙的柔光，所有的人双足一顿之后就纷纷的踩在了一片坚实异常的石地之上了。韩立往左右一扫，发现这里是一片 用晶莹白玉铺成的巨型广场，足有上百亩之广，并且地面每隔一段距离赫然镶嵌着一颗颗拳头大的晶珠，将此地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而在广场四周呢，却有七八条小路弯弯曲曲之下，不知道通向了什么地方。韩立目光一闪，又抬头向高空望了一眼，只见高空之中紫雾从四面八方徐徐涌来，并又往峡谷上空滚滚升去。广场四周看起来呀，有一些阴暗模糊。好了，既然我等安全到了这里，说明那头凶虫应该还在沉睡当中，那么现在按照原先计划好的开始行动吧。妾身带领一组人先去沟通上古封印之灵，童鸦道友呢带领天涯界几位道友则去地宫深处设法和被困的道友取得联系，黑夜界的两位道友你们呢则先去地宫最深处找到那鸣虫之母沉睡之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但是千万不要先惊动此虫。以黑夜界的隐匿秘术，想来做到此事并不难的，其他道友则要小心一些，这些地方说不定有那鸣虫之母的真正后裔在守候着，否则的话单凭这头凶虫一个是没有办法掌控上古封印的，即使说只是封印的一小部分力量。而鸣虫之母的真正后裔可并不是外界那些普通的鸣虫能相比的，即使对我们这些大城存在来说也是十分的危险。宝花同样四下张望了几眼，就立刻凝重的开始吩咐起来。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那老夫就先走一步了，宝花道友你也多保重啊。
其他道城老祖倒是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自行组好队伍就不慌不忙的纷纷离开了广场。韩立、谢道人也和其他两名大臣一起消失在了广场附近的一条道路当中。其他两名大臣其中一人竟是邪莲此女，另外一个人呢却是那名浑身绿气笼罩的异界大臣律师。四个人的任务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去地宫某镇远处将禁制修复。邪莲含笑着走在最前边，手中呢把玩着一块玉简，韩立和谢道人走在中间，绿石则静悄悄地跟在后面。四个人都没有说话的意思，只是离地数尺的轻轻地滑动而行，但是他们的神念将百余丈内的一切全都笼罩其下，只要修为神通不是远超过他们，就没有办法瞒过他们的耳目的。韩立脸上神色平常，但是目光不停地打量着两旁的一切。他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正通过了一片塔林状的建筑群，一座座四棱状的高塔一根接一根地耸立在了道路的两侧，并遍布目光所及的任何地方。这些高塔式样古朴，表面遍布着一些简洁的上古符文，给人一种异常沧桑的古老的感觉，显然不知道存在多少万年了。塔林异常广阔，韩立等人飞行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竟然还没有走出尽头的样子。忽然韩立眉头一皱，竟身形一顿地停了下来。怎么，韩道友发现了什么吗？宝花自然感应到了韩立的异常，他回头问了一句。律师老祖同样脚步一缓，也用诧异的目光望向韩立。韩立的目光望向一侧塔林深处，忽然一笑，说了一句话：那边似乎有些有趣的东西，二位道友要不要过去看上一看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4回。听《凡人修仙传》第1474回。道友神念能达到如此远的地方吗？ 邪连神念同样朝那边塔林一扫，却并没有发现什么，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既然韩道友如此说了，那我等一起过去看上一眼吧。
律师老祖同样神念一扫无果，也心中一凛。别的不说吧，显然韩立神念之强并不是他和邪连可以比拟的。韩立闻言微微一笑，身形一个飘动过后，率先向那边塔林中一飞而去。谢道人自然面无表情的紧随其后。邪连和律师互相看了一眼，这才有几分凝重的跟了过去。离开地砖铺成的道路不过数十丈远，邪连和律师老祖就神色一动，也发现了什么。四个人闪过了一座座石塔，飞了不过200丈远后，眼前的视野一阔，一个7-8丈的巨大的深坑赫然出现在了面前。巨坑周围东倒西歪的倒了7-8座只剩半截的石塔，附近地面上无数沟槽剑痕纵横交错，竟仿佛此地不久之前刚刚经过了一番激烈大战。在巨坑的中心处却躺着一具黑乎乎的焦黑的虫尸体，从体积形态上看只剩下了小半残骸的样子，但是此虫呢，即使说肢体不全但残留的狰狞的模样，还是让邪连和律师老祖等人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虫尸身躯和一般的鸣虫差不多，表面覆盖着一层光滑油亮的甲壳，但是细长的脖颈上却是一颗丑陋至极的男子的头颅。虽然说只剩下了一小半，但是眼睛耳鼻等五官样样俱全，并且还生有一头野草一般的乱糟糟的绿发。在这具虫尸半趴伏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四周啊丝毫血迹不见，显然早就不知道死了此地多久了。这就是那鸣虫之母的真正后代了，看起来真让人大感不舒服。邪连望着虫尸残骸，脸色微微有些发白的说道：哼，应该不假了，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些凶虫竟然会生得这般模样，由此也可见那头鸣虫之母恐怕生得更加的恶心恐怖了。韩道友是否也觉得如此啊？律师老祖冷哼了一声，却回头冲韩立问了一句：也许吧，在没有亲眼见到过那头凶虫之母之前，韩某可不好做什么肯定的判断的。韩立淡淡的一笑，袖子忽然之间冲巨坑一抖，轰的一声，一股无形潜力一推，那具趴伏的虫尸残骸一个滚动过后，竟然腹部朝天起来翻了个身。邪连心中一动，凝神一望，玉容竟然再次微微一变，只见在尸体的腹部赫然之间生有十几只残缺不全的肢体，其中一些颇为尖利，生满了黑色的硬毛，和一般的虫族一般无二。另外一些残肢啊却肌肤白嫩，竟和普通人手极为相似，不过前端的并非五指状，而是分成了一粗两细的三根一节节手指状。律师老祖见到这一切，面孔微微抽搐数下，单手一抬，一声闷响，顿时一团蓝蒙蒙的火球在手心中浮现而出，五指只是微微一屈，就化为了一团火光飞向了虫尸。火球表面丝毫温度不见，但是附近的虚空却一阵模糊不清，明显蓝焰具有莫大的威能，可并不是一般的真火可以比拟的。呼哧一声，火球刚一接触到虫尸残骸，就立刻化为了熊熊火焰燃烧了起来。片刻过后，律师老祖再单手一掐诀，冲虫尸方向又虚空一点，一声闷响过后，蓝色的火焰瞬间消退不见，重新露出了下面的虫尸。只见此残骸啊，除了比先前更黑了一些之外，表面竟然不见太大的变化，丝毫不见真正融化的迹象。 绿石老祖心中一凛，脸色阴沉了下来，邪莲的面容更是越发难看，谢道人则除了目光微微闪动几下之后，脸上仍然不见丝毫的表情。哼，有些意思，让韩某也试上一试。韩立却轻笑了起来，话音刚落，手臂一抬，三根手指竟然一下子发出了金属般清脆的声音，破空之声一响，三道青蒙蒙的剑光连成一串，从指尖处弹射而出，一剪之下就斩到了虫石之上。砰砰砰，三声类似的声音一传而出，三道剑光粘在了这虫尸上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第一道剑光一斩在上面，立刻勾芒一闪的弹射而出，第二道则一下子将虫尸的甲壳切开了一截，第三道剑光一闪即逝过后，却将虫尸从中间一分两半。看到了这般情形，邪莲和绿石目中都情不自禁的闪过了一丝诧异的表情。韩立用手摸了摸下巴，却流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邪莲此女略沉吟，干脆直接开口问道：韩兄啊，刚才三道剑光的威能不一样吧？否则怎么会有这般的结果呢？他们的威能的确并不一样，第一道剑光只是蕴含我五成的法力，第二道剑光则蕴含了十成的法力，至于说第三道剑光嘛，在下将一口心神相连的飞剑直接融入到了剑光当中，这才能够一剑奏效。韩立淡淡的回答道，似乎丝毫并没有隐瞒的意思。邪莲和绿石自然并不知道，韩立除了后面所说的那道剑光真的融入到了一口青竹风云剑之外，前边两道剑光注入的几成法力之说，却是以一般大成修士具有法力多寡来说的，以他本身远超普通大成的真元来说，第一道剑光不过注入两成法力，第二道也只是注入到了四五成的法力而已。但就是这样，这虫师的肉身强横也让邪莲和律师老祖的心中有些骇然了。此虫不但不怕律师道友的真焰，竟然连韩道友的剑光也能抵消大半，看来这种鸣虫之母的直系后代比原先想象的还要可怕几分，万一下面真碰上了，三位道友可有什么良策对付吗？邪莲玉容阴晴不定的变化了一阵之后，这才大为忌惮的问了一句：
有什么可怕的？此虫又不是无法灭杀掉，真的要是遇到了，我们各施神通便是了，老夫还不相信了，我们四个联手还能对付不了区区一只虫子吗？
绿石老祖忽然冷笑了一声回答道：若只是一两只自然不算什么，若是碰到了七八只十几只甚至更多的此种凶虫呢，绿石道友还能这般自信？邪莲叹了一口气：
十几只这不太可能吧。
绿石老祖原本有些强装的不屑一下子凝滞了几分，哼，遇到如此多的几率的确不会太大，那鸣虫之母真有能力一口气儿产出这么多强横的后代，恐怕早就冲出上古封印，又怎么会一直被镇压在此地这么多年呢？韩立沉吟了一下，摇了摇头说：希望真能像二位道友想象的这般，否则的话这些凶虫可真的是一个大麻烦了呀。看这里的情形，这一只应该是上一波进入地宫的道友基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马上离去，似乎走得非常的匆忙，不知前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此类凶虫呢？邪莲闻言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到了这里，自然不可能临阵后退，我们在此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继续上路吧，万一因为我们的缘故误了宝花道友他们的事情，那才真的是糟糕透顶了。
韩立平静地说道，然后转身向来路一飘而去。在测试中的这种凶虫对其还造不成太大的威胁之后，他自然不会再多放在心上了。谢道人一言不发紧跟而去。 协莲和绿石见韩立走得这般干脆，都情不自禁地感到有些意外。但是他们互相看了眼之后，又觉得韩立所言呢也是有些道理的，也就神色各异地跟了过去。在四名大臣当中，谢大人完全听从了韩立的吩咐，外加刚才韩立又显示了远胜其他人的强大的神识，故而协莲和绿石纵然说心中有其他的想法，表面上也不觉只能以韩立为马首了。没过多久，四个人就回到了原先的小路，并沿着地图标注的路线继续的向前而行。这一次韩立等人一口气儿就穿过了数片地宫区域，却是丝毫事情都并没有发生，更是并没有遇到其他凶虫的任何踪迹。这让协莲和绿石都心中一松，即使他们都是大成存在，但是也绝对不会真的对上先前见过的那种凶虫。此刻呢，他们来到了一片广阔异常的花园，两侧到处都是一种银灿灿的低矮的花树，表面长满了一种巴掌大的银色的花朵，毛茸茸的，异常的艳丽，可是偏偏的丝毫香气都没有。一开始绿石老祖还对这些银色的花树有些警惕，但是等邪莲轻描淡写的告诉他，此花树啊是魔界一种特有的植物，除了可炼制一些低阶丹药，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作用之后，这位异界大成呢也就放心了下来。韩兄啊，按照地图的标注，前边那座禁制殿堂应该就是阵眼所在处了，我等只要将其重新的修复，此行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眼看三个人已经快要走出了花园，并在花园出口方向眺望到了一座不大的灰白色的殿堂之后，宝花轻笑着说道，果真不远了，看来我们此行倒是颇为的顺利啊，就是不知道其他几路道友是不是也是如此呢？韩立点了点头，不动声色。不知道为什么，他自从到了这花园之后啊，虽然说并没有发现丝毫的异常，但是却有一种被什么东西一直注视的诡异的感觉。而以他现在的神识强大，竟然还没有发现对方的踪迹，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说明要么对方真有某种逆天的神通，竟然能够躲过他的神念扫视，要么就是他因为地宫中各种禁制和封印力量等的影响，自行产生的一种错觉而已。不过以韩立的小心，此刻自然是加倍注意，但等其刚一走到花园出口之后，这种诡异的感觉竟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竟然仿佛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此事一般。这让韩立一头雾水之下，真的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与此同时，在地宫最深处的一座漆黑的地下洞窟当中，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却忽然发出了一阵低沉的音笑。炼神术还是修炼到了第二层，炼神术下界之人有人会修炼此秘术，天不解我，不枉老夫在此苦苦支撑这么多年呢。这笑声一开始不大，并有些含糊不清，但是后来却清晰和疯狂了起来，让人听了不禁不寒而战。韩立他自然是不知道地宫深处发生的一幕，但是在没有了那种诡异的感觉之后，也不禁暗自放心了下来。他们四个人这个时候走出了花园，来到一片看似普通的小型广场上。在广场的对面处，一座占地数亩的殿堂赫然耸立在那里，看起来静悄悄的，丝毫声音都没有。有些古怪啊，神念竟然没有办法进入里面，难道说此地的禁制还处于激发当中不成吗？绿石神色有一丝凝重。不是禁制的作用，而是这座宫殿是我们用圣界一种特殊的材料炼制而成的，
这种叫明和砂的材料，天生就有隔绝神念之力的奇妙的作用，对视道友无法探测里面究竟，这可毫不稀奇啊。
一旁的宝花仔细地打量了殿堂两眼，轻笑了一声说道，
不对，这里面好像有明成的气息。
律师老祖却并没有因为邪莲的话语而真正的安心下来，反而鼻子忽然抽动了两下，脸色一变，低沉地说道，同时呢单手虚空一抓，一口绿气缭绕的短刃无声地浮现而出了。
明成气息，律师道友不会弄错吧？邪莲闻言一惊啊，也急忙一根手指往身前虚空一划，
三个淡银色的圆环一闪就呈现在了身前。
老夫修炼的百生无妄道法，只要有心向，即使是数十里外的人物也可凭借着气息分辨得一清二楚，眼下这点又算得了什么呀？
绿石老祖哼了一声，十分自信。
韩烈闻言眉头微皱，望着对面的殿堂片刻，忽然两手一搓，再同时一扬，轰的两声霹雳过后，两道粗大的金虹一弹而出，然后一个翻滚就化为了两条十丈长的金蟒，
一个闪动从大门扑入到了殿堂当中。殿堂当中刹那之间是雷鸣之声大作，隐约可见里面无数的电光爆裂而开。
辟邪神雷，
邪雷一看到金色电光的惊人声势，脸色微微一变。虽然一般来说辟邪神雷对他这样的魔族圣祖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克制奇效的，但是若从韩立这等同阶存在手中施展出来，自然是还有不小的威胁。而这个时候殿堂中雷鸣声中忽然传来了几声嘶嘶的尖鸣，接着噗噗几声，五团黑影一闪，竟从中飞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排成一列落到了小广场上，正好面对韩立等几名大臣。
果然是这些星虫，
律师一看清楚这些黑影的真面目之后，脸色一寒地说道，五团黑影赫然是五头人面虫身的巨虫啊，每只都有三四丈高，细长的脖颈之上都顶着一颗丑陋至极的男子的头颅，而他们的前肢还握有一些看似粗糙的棍棒般的武器。不过除了站在最中间一只体型最大的人面虫下壳是淡蓝色之外，其余的四肢呢都是躯体黝黑，和先前韩立等人所见的那头人面虫的残骸倒是极为的相似。而那为首的蓝色人面虫一看到了韩立四人，脸上竟流露出了狰狞之色，并口吐人言，
哈哈哈哈，太好了，既然是异族人呀，又可以饱食一顿血肉大餐了。是啊，好怀念血食的味道，上一次吃到都忘了是多久前的事情了呀。
其他人的人面虫也面露贪婪之色，
韩立等其他人自然也看清楚了这些人面虫。邪灵闻言呐，脸色一沉，单手虚空一点，身前三只银环竟然一下子在光芒大盛当中嗡鸣之声大作。
韩立看了看这五头人面虫之后，却一笑冲邪莲和律师说道，哼，既然一下子碰到了五只，这可以说既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吧，我和谢兄来对付其中三只，其余两只呢就交给两位道友，应该没有问题吧？
当然没有问题，谢道友和韩兄可不是一般的大成，这也算是能者多劳了吧。
邪莲一笑一口答应了下来，
绿石老祖自然更不会反对，他希望韩立多杀几只人面虫那才最好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5回。